比如说粉丝有10000的话，那么你的广告报价可能能够到你粉丝数的10%到15%，然后这个具体是要根据你的粉丝的活跃度、播客的流量稳定程度来浮动的。
第一步很重要的点就是你要做好你的内容定位，就不只是让别人看到你，更重要的是让别人能够记住你。像我们说的是买地找钱嘛，我们的内容定位其实就是对于我们还比较年轻的或者是有想法的这群听友朋友们，让大家和我们一起能够在这个看起来没有那么多机会的这个时代和市场中去找到属于我们的机会。
首先是广告投放，然后第二种的话就是付费内容，第三种是终端产品，然后第四种是线下活动。
大纲这里其实我有一个思路，叫21字法则。第一句是叫遇事不决先背调，那第二个7字法言我觉得很关键，就是
在前途未知的职场轨道以外寻找野路子的搞钱旷野，希望陪每一个爱折腾的年轻人先找到人生中的第一个100万。欢迎来到满地找钱，大家好，我是依林妹妹。
大家好，我是狮子妹妹。又到了秋冬季节，感觉我这咽炎的老毛病又犯了。首先跟大家非常真诚的道一个歉啊，如果我在录制期间咳嗽了或者是嗓音不太好的话，还要请听友朋友们多多包容，就是我们也是想保证我们的周更，但是同时也提高我们的质量，而且最近真的有非常多想跟听友朋友们分享的好的这个想法，所以还要请大家多多包容。
是的，你刚刚也提到就有可能会在录制过程中咳嗽嘛，我就一下想起来新冠期间真的是嗓子又痛又爱咳，那段时间都是靠着你送我的龙角散入眠的，晚上竟然会咳到睡不着，然后嗓子就跟破了一样，当时说含着一颗润喉糖睡觉，再把枕头抬高一点就可以减少这样的情况。如果有跟我同样困扰的听友也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方法，毕竟最近换季了嘛。
是的是的，说到这里我其实刚刚也是吃完了一颗龙角散才开始的录制，希望能够给这场录制带来更好的质量啊。而且这一次呢也是非常非常感谢百年护嗓品牌龙角散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还给我们送了他们家特别出名的那个草本无糖的润喉片，它的那个形状是小粒颗状的，就可以让我们边含服边录音，而且它是零蔗糖的，又好吃又不怕胖，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贴心。
是的，而且感谢金主爸爸还超级贴心的给我们的听友们送上了20份主播同款的小礼物，大家如果想要试一下龙角散的话，记得在评论区里面积极互动哦。秋冬嗓音给你的嗓子更多的呵护，最近不是双11嘛，大家也可以趁着搞活动给自己和家人都囤一些，保护好健康的嗓子是搞钱的第一步。
是的是的，依依妹妹也太会说了吧，跟龙角散一样甜了。然后我们还是回归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就是其实去年10月的时候我们有录制一期如何首月突破3000粉播客详细起号指南，然后时隔一年满地找钱已经收获到了40000多个富豪听友们的订阅，然后在感激之余也是很想来跟我们的听友家人们来汇报一下我们这一年的工作。
是的，满地找钱作为一档记录我们赚钱存钱历程并且吸引同路人的播客，在这一年里始终发挥着激励我们的作用。那或许会有听众朋友们好奇，播客到底赚钱吗？以及我们做这档播客满地找钱赚钱吗？如果想要赚钱的话，你们又应该如何做一档播客来赚钱？是不是有点拗口了？
对的，但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干货，也非常非常的就是让大家有好奇心，是不是？所以我们接下来也会围绕这些话题给我们的家人们来做一些掏心窝子的分享，感兴趣的就请接着听吧。
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想要先给大家建立一个比较理性的认知，就是做播客它是可以赚钱的，但并不是所有的播客都可以赚钱，而且不是每一条路都能够让你赚到钱。如果想要赚钱的话，你需要搞明白自己到底是希望通过流量来接广告，还是通过流量来引流到自己的产品或者是服务，他们之间的区别还是很大的。就前段时间就很多人在讨论播客到底赚不赚钱嘛， 然后我就听到有一个差不多50,000粉丝的播客主，他在跟别人传播播客的变现能力。他说他的单个广告的报价可以到50,000左右，你觉得这是真的吗？
我只能说难怪他们台没有接到过广告了，这是可以说的吗？
是的，是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也想给大家就是有一个比较客观且真诚的分享，就我们先分享一下播客广告价的真实水平吧。就是你一般比如说粉丝有10,000的话，那么你的广告报价可能能够到你粉丝数的10%到15%，然后这个具体是要根据你的粉丝活跃度、播客的流量稳定程度来浮动的。所以它并不是说我有50,000粉丝就可以得到50,000的报价，大家的这个天花板是没有那么高的，据我所知。
是的，而且就是据我知道的，很多可能几十万粉丝的这种节目，可能它的报价才到50,000。所以我当时听到你传来这个八卦的时候，整个一个大震惊。但是我觉得其实做播客它还是有很多商业化的机会的，因为其实像刚刚一宁说到的，就是一个播客广告价的水平是粉丝数的10%到15%嘛。然后据我了解，其实相比于小红书或者是微博这种平台，其实播客的这一个粉丝的转换比例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其实品牌主还是比较认可我们粉丝的忠诚度和粘性的。而且就是我自己现在的体感，就是伊妮妹妹刚刚有说到，就是做播客是可以赚钱的，并不是所有播客都可以赚钱。像我们其实在很早期2022年有做第一档播客叫做春香辣妹，当时我们那个时候就真的没有赚到钱，因为本质上还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想清楚说这个东西它能不能赚钱以及怎么去赚钱，就没有商业化的意识，而且那个时候也没有开始工作，就没有那种就是对金钱很强的敏锐度嘛。然后我们现在是在非常专注的做买地找钱这档节目，大概一年多以来，我们是真真实实的有去跑通很多的商业的模式、商业的这个思路，然后也发现了在这一年过程中也是乘上了小宇宙的这个春风，因为小宇宙它也慢慢有推出像追光平台，然后还有他们自己会有一些商务团队来帮大家去做更多的变现，又包括说小宇宙本身平台有给播主做一些很好的这种商业化的空间。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真的在现在还是可以入局来做播客的，只是说可能大家的预期不能定得那么的高。对。然后其实像刚刚英里妹妹有提到，就是说通过广告来变现，通过自销产品，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来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在播客这个场景中有哪些行之有效的这种商业模式，然后英里妹妹看一下这边有没有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好，其实总的来看的话，我觉得播客可能有四大类的商业模式吧。首先是广告投放，也就像这期节目我们就是接到了龙角散金主爸爸的广告，然后就能够赚钱了，然后这个也是最普通最常见的一种赚钱的模式。然后第二种的话就是付费内容，第三种是终端产品，然后第四种是线下活动，我都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吧。就是整体来说，第二种付费内容，小宇宙还是比较支持播客的商业化变现的，然后现在有很多形式，比如说赞赏、付费单集、付费节目等多种的形式。之前谐星聊天会，一个专门是搞笑啊、幽默、生活的一些脱口秀相关的一个节目，他推过129元的付费专栏，然后当时是卖了500万左右，应该算是播客变现里面的一个天花板级的一个项目了吧。
是的，是的。而且其实我自己也有去关注这个事情，在我之前有去做这个播客分享的线下课嘛，我也有去统计，就是我们在小宇宙平台上面做这种付费系列节目中卖的比较好的，像谐星聊天会，就正如伊林妹妹所说，它现在确实是相对于来说卖的最好的几款，还有就是像八分半、日坛公园，它有做过这种相对应的尝试，还有故事 FM， 它其实有推出过很多系列的这一种像黑大大哥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些付费节目的尝试。而且我自己是觉得说，如果你想去了解用户的需求以及他到底有没有付费意愿，其实完全可以通过付费单集的形式去做推广。然后其实我们之前也有想过要不要做付费单集的形式，但我们一直想着说，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给我们的衣食父母们，就是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来更多的这种信息 的输出，所以我们一直没有去推这个事情。但我们其实有看到很多节目其实有在做这种单集的推广，可能定价大概5到10块左右，通常一期节目也能卖到几千或者上万块钱，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嗯，是的是的，这个基本上是你直接用播客内容来变现的一个最低门槛的模式了吧、
嗯、
就只要做一个单集然后开启收费就可以测试了。然后我觉得除了付费内容的话，为自己的产品或者是服务来导流也是一个很好的商业模式，就你可以在内容里面植入一些你的自己的产品和服务，然后让大家通过收听内容也了解到你的这个服务，之后再通过内容来买单，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变现思路。就是我之前关注有一个播客，他就是平时会讲一些对于如何做小红书的理解以及如何做博主之类的东西，然后每次节目的末尾他都会说我自己有一个小报童专栏，然后叫什么，大概会定期分析哪些内容会有在我公寓之外，哪些东西是只会在专栏里面发的，作为一个固定的引流的方式，然后应该通过他的这个导流最后他的变现也是还不错的。我还了解到有一些塔罗师，有一些做知识星球的人，包括一些卖保险的人都会在播客里面尝试来引流，目前这个过程还是比较丝滑的。
我感觉其实伊林妹妹分享的这个思路就很像就是我们在电商带货的一个思路，
嗯，
可能本质上还是主播通过自己对这个嘉宾的了解也好，或者是自己对自己产品的了解，然后去把这个东西真诚的去跟大家去讲述，然后大家如果觉得真的适合的话，他自然会去匹配这个需求来进行一个消费嘛。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一个相对于更加直接而且主动权在自己手上的一种变现方式。
嗯，
其他的话我还想说，就是从我自己的感受来说，我觉得线下活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形式，因为其实我们做播客很多时候还是做声音陪伴嘛，其实跟大家的连接很多时候都是在线上，我们也会觉得很幸运能够通过这档节目链接到我们在全国各地，不管是在北京上海深圳，还是说可能在一些县城或者乡镇的朋友，甚至我们还有跨洋美国还欧洲澳大利亚各个地方的这种朋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但是我们在北京和深圳办过2次线下活动，而且我自己也有在今年5月在我们深圳举办过那个线下的那种播客分享，然后讲述是怎么去做好一档播客。我当时就发现如果你用播客这个载体充分去挖掘大家的这种链接感，然后它也会带来一些社交属性，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事情。虽然我们办的那个听友会大头的这个收入都用在了场地和差旅上面，但是能够见到大家这件事情我们觉得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
嗯，而且其实线下活动也只是一个让大家互相认识的渠道，有可能你们并没有通过举办线下活动赚到很多钱，但是你们之间可能会有一些项目，会有一些业务可以接洽起来，或者是未来你们能够成为合作伙伴，所以说想象力空间还是很高的，就不一定是当即变现，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长远的一个商业模式。
是的是的。诶，那我想再问一下伊林妹妹，你觉得这四种模式刚刚我们有提到，哪一种是比较赚钱的，哪一种是不太赚钱的？
我觉得就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可能最赚钱的模式是广告投放和为自己的终端产品引流。广告投放的话，就首先金主爸爸们给钱都是非常大方的，可能一级广告的收入就能抵过我们卖好多好多货。第二个我觉得比较赚钱的方式就是终端产品，因为我其实自己会写一些知识星球啊小报童这样的东西，所以刚才我举的例子也是这方面相关的嘛，就能够通过你的输出一些公寓上比较有价值的内容，让大家看到你的亮点，然后想要去深入的了解你，然后这种引流的话也还比较丝滑，我也通过这个有赚过几千小10000块吧。
嗯，
然后我觉得最不赚钱的可能就是线下活动了，但是我刚才也说了，我们不能够只是眼浅皮薄的看到当下的这么一点。
是的是的，我觉得刚刚伊林妹妹说这个点和我之前八卦到的一个，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博主，他也是个很大的播客主，他之前在小红书有分享过就是他们节目赚到100万的一个构成。
哇！
我记得当时其实广告投放就占了大头，大概是50%多。对，然后还有就是终端产品他们的一些这种售卖 对，然后剩下就是一些，他们也没有做付费内容，但他们也办了一些线下活动，但我们也打探过，他们的线下活动基本上也是不能说入不敷出，只能说将将打平吧。
是的，是的，很真实了。
而且播客确实是能赚到100万的哦，只是说我们还没有，我们在努力罢了。
嗯，是的，可能只有非常非常头部的可以赚到100万，
嗯。
但是我们作为一个臀部博主还是有钱赚的。然后也希望越来越多的朋友能够在尝试的过程中赚到钱。
是的，是的，哎，刚刚问了依你妹妹这个问题，然后我还忍不住再发问啊，就是想问一下，你觉得做一档播客大概需要几步？
我觉得这个很简单，其实就是三步吧。就首先你要起一个标题，让别人了解你是做什么内容的，让人看到你、听到你，对吧？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要动起来，要聊起来，开始录制，让大家有可以听的内容。然后第三步就是非常简单的，发布、剪辑、上传，让大家能够丝滑的听你的内容。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答得比较粗浅吧，不知道四字妹妹觉得做一档好的播客需要几步，以及做一档赚钱的播客又需要几步呢？
我这只是抛砖引玉，没想到是抛砖引雷呀、啊！就是首先，我觉得刚刚英语妹妹说那个点，就是我为什么想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其实有很多周围的朋友看到我们一直在做播客，有一直在问我们，觉得说做播客是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是不是一个需要很多投入的事情？我想问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让大家知道，其实你想做一档播客，它其实非常简单，最重要的是你要开始做这件事情。那再回到刚刚依宁妹妹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做一档好的播客需要几步？我就借花献佛啊，就是我觉得还是对应上刚刚依宁妹妹的这个思路，可能她刚刚说的第一个是起个标题，那我觉得如果你要做一档好的播客，第一步很重要的点就是你要做好你的内容定位，就不只是让别人看到你，更重要的是让别人能够记住你。像我们其实说的是满地找钱嘛，我们的内容定位其实就是对于我们还比较年轻的或者是有想法的这群听友朋友们，让大家和我们一起能够在这个看起来没有那么多机会的这个时代和市场中去找到属于我们的机会，所以其实大家就很容易记住我们。第二个点的话，其实相比起单纯的录制，可能如果你想做一档好的播客，除了让大家能够有的听这个内容，更重要的是说你怎么通过去前期的录制、中期的剪辑，以及你怎么去搭配 BGM， 让大家在听的过程中有一种爽感。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会让大家觉得你这个播客的内容质量是比较高的。同时还有就是你每一个选题的内容，你的这个丰富度、干货度，或者是你这个故事的有趣性，是不是让大家能够去投入听完你这期节目。我觉得第三步其实可以对应回答你的两个问题啊，就是什么，怎么去定义一个好的播客，以及怎么去定义一个赚钱的播客。因为其实有非常多优秀的播客，其实它可能更多的是在乎它内容的一个传递，在这个时候它可能做的更多的是一些推广运营或者是一些宣传，让大家更多的人去听到它。这个时候它其实已经满足了一个好的播客的一个要点了。但如果想做一个赚钱的播客，我觉得一个很重要重要的点就是你要在推广的过程中去学会变现。我觉得播客它作为一个比较新兴的内容形态，其实它的一个盈利的潜力还是很大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去运用一些多元化的这种思路和策略，然后让创作这个事情，让播客成为我们一个可以持续的收入来源。我们刚刚在前面有提到，就是不限于就是广告投放、付费内容、终端产品和线下活动。我觉得在这里为什么要前置去说这些事情，也是想让大家知道，就是如果你只是想单纯做一个内容的分享，你完全可以非常简单轻松的启动。但如果你真的想跟我们一样，就是对一档节目有一些商业化的这种策略和运营的话，那在这个过程中，你其实还是有很多需要去了解，以及有很多需要去准备的。
是的，我觉得四字妹妹说的这些东西都特别特别的完善。然后我也想补充一点，就其实之前有很多大博主都面临过需要去专门找人来帮他们变现的这种窘境，这个在播客、在所有的内容平台都是一样的。就你如果想要赚钱的话，你在录制内容的同时，可能也要思考一下商业模式，可能需要围绕终点来付出，来做内容的创作。然后我觉得如果你不知道要怎么样来变现， 暂时还想不出来一个更加适合自己的变现模式的话，那就先把流量做大一点吧。因为流量只要做大了，那么就会有广告接。所以说，想要接广告的话，我们可能需要一些比较通用的，让你的播客先从零分到60分，甚至80分的一个比较基础的做法，就类似于 SOP 吧。我觉得这些我们可以来分享一下，思思妹妹觉得呢？
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的关键，就是首先我们哪怕是有流量的过程中，还有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你承接得住这个流量，就泼天的富贵砸在你的头上了，你能不能保证你能够有足够的这个资本和质量接住它？那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其实是有一些去提高播客质量的方法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听友朋友们的。然后这里我也想问一下你妹妹，就是你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哪些东西呢？
我觉得可能最重要的是音质，因为清晰真的是王道。我现在在听播客的时候就能感觉到，无论一个标题它起得再好，show notes 写得再有条理，再吸引我，只要听了3分钟，感觉这个音质实在是不 OK，我就会把它关掉。非常的不好意思，但是我现在已经被养成了一个非常挑剔的听众了。所以如果你想要做播客，然后有一定预算的话，可以考虑使用专业的设备，但是如果没有预算的话，至少也可以找一个安静的房间来录音的吧。好的音质能够支撑大家听下去，甚至听完。当然这个也是我们在持续改进并且努力把它坚持做好的一点。
是的，是的，这里其实我觉得有一个非常想跟大家抱歉的一个点，就是我们有时候的音质确实会有一点点不稳定，因为我们经常会采访陌生的嘉宾，而且因为我们其实很多时候都是线上录制的，我们确实没有办法把嘉宾那边的那个录音的环境调制的特别好，可能也有我们剪辑的问题，导致音质这方面是有一些还需要提升的地方，但我觉得这一部分是我们会去持续改进的。另一方面我觉得非常关注的就是你的嗓音。就是因为我觉得对于一个音频内容来说，主持人的嗓音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满地找钱的品牌了。大家在看不到我们脸的时候，听到我们的声音就会知道，哎，这是四字妹妹，哎，这是伊琳妹妹，她们可能就是我们最好的名片。如果是声音沙哑或是经常咳嗽打断的话，会真的非常影响听感。这其实也是我刚刚在一开始跟大家道歉，就是会担心影响的一个点，但现在看下来好像还好吧。如果大家在这里有任何的意见，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会改进的哦。然后这里我也私心推荐一下，就是我在每次录播课前都会吃的一个宝贝啊，就是我们的浓姜散。
是的，刚才我也吃了一片。这款无糖的龙角散呢，是专为高频用嗓人群定制的，小小的一颗含着也不影响讲话，就我们可以一边录播客一边含这个，就同时修复自己又在输出，尤其像录音的时候，就这样嗓子都会润润的凉凉的，非常的舒适。然后龙角散它的口味也很丰富，荔枝味和新出的薄荷味都特别的好吃，吃完了嗓子又清爽又舒服，说话声音也会更好听，然后我们这张嗓音的名片也就更加的好看了嘛。
哎，是的，而且你知道我是怎么知道龙角散这个品牌的吗？我要偷偷说一个这个渊源，因为刚刚听到了你的关键词，那个高频用嗓人群，让我突然想起来的。
请讲。
因为我妈妈是英语老师，然后她其实每到秋冬季节的时候就会咳嗽非常严重。我第一次接触浓焦散应该是我2018年去日本的时候，旅行会搜就是当地的手信嘛，然后我家里特别多老师，我就给他们买了很多浓焦散回来，从此之后我们家里面必备的用品就是浓焦散。
可以的。
而且我觉得很关键的一个点你知道是
什么
吗？就是它还无糖，就除了你刚刚说的它的口味非常的丰富很好吃嘛，而且我本身就是比较担心那个长胖嘛，确实工作肥呀、但是就是像我国庆胡吃海喝回来又遇上咽炎，我就感觉吃到浓焦散的时候我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心理负担，不会觉得自己会发胖。我一个标准的成分党之前有研究过，它其实是比较天然的这个草本成分，它里面就有像甘草桔梗这种，其实它都是比较这个利嗓啊以及保护喉咙的这个成分嘛，而且它的非常的小颗，携带是很方便的，所以有时候我出去录播客去见嘉宾的时候我也会随身备着，然后也会给嘉宾准备。我觉得其实这个点可能对于在做播客的朋友其实完全可以留意一下，这是一个非常加分的项目。
是的，是的。然后只要你把你的音质做好了，你的嗓音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又把内容能够稍稍的往上拔一下，选取一些比较有关注度的话题，那么你的流量和收听量应该就会有了一些比较基础的保障吧。那么离赚钱也就不远了。我觉得我们这档播客其实也就是做到了以上几点，所以也就赚到了一些钱。那么做好了刚才的两点，提高了音质，保持嗓音在比较好的状态。此外就是内容了，我觉得内容也是非常重要的。首先，你可能会需要结合你的特点、你的爱好，去选一些能够聊上很久，而且聊得比较有趣味性，或者是聊得比较深入的话题来做一系列的节目。然后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如果你想要做一个偏抽屉型的博主，可能大家现在是越来越不喜欢的，所以你可能会要去培养一些个人特质，就让人感觉是一个活生生的、有声有色的人。然后我觉得有这些基本的点，就能够有一定可能性去变现了。不知道四字妹妹你怎么想呢？
我觉得其实依您刚刚说的这个点，我是非常认同的。然后可能我会沿着我之前分析这个问题的思路去做一些拆解的话，其实因为我觉得这里还有就是很多听友朋友们一直非常好奇我们做一个内容的 SOP，我觉得也想借今天这个机会来跟大家汇报一下。首先，其实我会把它分成三个阶段，就是预准备阶段、前期和录制和后期这三个环节。首先就是预准备阶段，其实就是我们在定选题的时候，像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就是播客的商业化，其实是我们想了很久，一直想聊的一个话题。那其实，在我们的选题库里面，就会有一些固定的选题。此外的话，我们还会根据不同阶段或者不同时期的一些热点，或者是我们有遇到一些非常想采访的嘉宾，对他有一些好奇的问题，那可能这些都会进到我们的选题池子里面。当我们有一些灵感枯竭，或者是有一些需要提前做内容储备的时候，我们就会从中去找出来我们这些感兴趣的选题，也可以推荐给我们的听友朋友们一个思路，就是怎么去找到属于自己的这个选题池。
那怎么找呢？
其实这个点就是你可以去回想一下，就是你自己的关键词是什么东西。像我和英语妹妹一个很共同的关键词，就是我们对搞钱很有兴趣。那可
是
能
的。
有些朋友他是觉得，哎，我对新消费很有兴趣，我对玄学很有兴趣，我对健身很有兴趣。你就找准你自己的关键词，然后再用这些关键词去检索节目，然后去看一下大家有哪些话题是很受热度喜欢的。在这个情况下，你再去做适合你的这个选题，可能这个思路我觉得可以帮大家能启动，或者是在你选题枯竭的时候给你一些新的灵感。这个也不能说是抄袭，对吧？我们就是稍微的学习借鉴一下。而且很多时候我们在做小红书或者其他的一些场景的时候，也会沿用类似的思路嘛。
是的，而且我觉得刚才你说的有个点特别的对，就应该聚焦自己比较擅长、
是
自
的。
己身上贴的那个标签去狠狠的卷，因为无论一些大众的选题它再火，你有可能你带不来更加有深度的内容，然后也是不会被大家喜欢了。专业度才决定了你以后能够在单位时间内能够得到的最高的报酬。
对，还有就是你自己本身的感兴趣，很多时候你的喜欢和你的热爱就是坚持这个事情能够做下去的一个很关键的点。
是的。
然后我还想再就着刚刚说的这个，把后面的也补充一下，就是说到这个预准备阶段之后，可能就是前期了，就是在我们定完一个选题之后，我们下一步其实就是定大纲。然后大纲这里其实我有一个思路，叫21字法则，第一句是叫遇事不决先背调。就是像我们，因为是采访类型的播客，然后之前有一些单口的播客嘛，在这个时候，这里的背调很多时候就是你去了解你的嘉宾，或者是你了解你的话题，然后去做很多前期的准备工作。像我们在做这一期选题的时候，我们就会在前期去看一下商业化变现的手段是什么，大家都是怎么去赚到钱的，有没有一些好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些可能都是我们前期在做大纲都会准备的事情。那第二个七字法言，我觉得很关键，就是开头结尾逐字稿。我们其实很少会写逐字稿，一般在开头结尾会写，尤其是早期我们在做播客的时候会写，是因为，我们还有点紧张，或者是还没有进入那个状态的时候，一些逐字稿可能会帮助我们更好的进入状态。然后在这个时候，我们也会尽力去避免念稿的感觉，但是有时候会真的有一点点，是因为还是会有点点紧张，也希望大家见谅。但是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对于一些想做播客的朋友来说，也可以帮助你快速启动的一个方法。
是的。然后我觉得 通过写开头结尾的逐字稿，也能让大家有一个比较一致的听感。
是
因为
的。
可能我们只要开始说"大家好，我们是陪年轻人折腾
嗯，
到人
是
生
的，大
中
家
的
会
首
有
个一
代
百
入
万”，对
感。
对对，大家就知道啊，我现在开始准备了，然后下面正题就要开始了，就能够一起进入这个过程。
嗯，然后我还想说一下我的最后一个法则是问题清单不能少。这个东西其实是适用于我们常做的对谈型的节目，就是这个问题清单，可能我会按照就是嘉宾感兴趣的话题、我感兴趣的话题，以及嘉宾熟悉的话题，又或者是一些常规的活跃气氛的话题，去准备很多很多的问题，然后再从这些问题里面精中选精，再准备 Plan B。所以其实看起来做一档播客还真没有那么简单。
是的，是的，可能要做200倍的知识储备，然后最后只有一部 分精
嗯，
华的内容可以面向大家。就跟今天我们在开始录制节目之前，我也去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共享内容的文件夹，不得不感叹，四字妹妹真的是一个非常 J 的人。你竟然把之前我们废弃掉的这些内容也都整合起来了，里面就有当时一些灵光迸发的瞬间和一些写了一半的逐字稿和一些就是预采的问题。虽然说他们没有面向大家，但是可能都成为了我们内容的一部分。
是的，都是我们满地找钱的这个工程们。
是的，是的。
嗯，对，其实除了刚刚其实提到的，就是我们的预采和前期，还有就是我们后期嘛。那后期的剪辑这一边，像我们现在就是赚了一些小钱之后，就都开始外包出去了。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一个环节，其实也会让大家知道，就是大概的一个工作的流程是什么样子。可能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难，但可能也没有大家想象那么简单。但如果大家想来尝试做一档播客的话，我真的非常希望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愿意加入我们这一个阵容，一起来做大做强。就是我们除了是内容的消费者，我们也可以是内容的创作者，这样子才能有一个更好的生态，让我们这个播客的群体越来越广，越来越大。对，这就是我的一个小小的初心。
是的，是的，而且只要你开始动起来，只要你开始创作，就可能能够实现用你的创作来供给自己某一部分的消费。其实98%的人都是内容的消费者，但
嗯。
是你如果往上面走，走到2%的生产端，那么就会有很多很多意想不到的机会会来找上你。
是的，是的。然后到了我们最感兴趣也最想八卦的一个环节，就是，哎，满地找钱，我们大概做了1年多，到底赚了多少钱？然后都是从哪些部分构成的？因为追光平台其实一直是一名妹妹在运营嘛，所以我这边就先找她八卦一下，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好的呀。那么我就主要来讲两部分的收入吧，一个是广告投放，一个是付费内容，这个也是大家都能够看到的，我们在恰饭的一些方式。然后广告投放这块的话，我们今年一共是通过追光平台接了一些广告，目前的收入大概是在接近20000的水准。然后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数字会觉得满意吗？
啊，是的，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还是有一点点满意的，因为其实对于今年年初来说，我们才刚刚1万嘛，到现在大概4万，我们广告的一个报价其实也是在慢慢慢慢往上提的。然后虽然是感觉大家经济形势下降的情况下，可能看到我们的金主爸爸们有在变少，但是我们发现3季度就是金主爸爸们越来越有眼光了，发现我们的越来越多了，所以在这里也做一个简单的招商，希望听到这里对我们感兴趣的金主爸爸们可以来联系我们的小助手哦。
是的，我们的报价都能够在追光平台上面清晰的看到，童叟无欺，货真价实哦。刚才讲了广告投放的收入，然后第二种比较重要的商业模式就是付费内容，包括付费单集、赞赏，还有付费专栏。由于我们其实是没有面向 C 端用户进行一个直接收费的，所以我们可能今年只有赞赏的收入。然后这方面的话，今年大概一共是500块，我觉得还是不错了。你觉得呢？
说实话，远超我们的预期啊！为什么说远超我们的预期呢？因为我们其实之前也做了川香辣妹那档节目嘛，就我经常会跟大家调侃说，让大家猜一下，我们做那档节目做了1年半，大概赚了多少钱？因为当时那档节目只有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赞赏，
是的。
然后我们算了一下， 一年多赚了20多块钱，所以看到了我们这档节目是多么的优秀了吗？请大家为我们鼓掌吧。
是的，再也不是为爱发电的傻傻的我们了。
是的，是的。然后刚刚依宁妹妹也分享了，就是大家可能比较感兴趣也比较直观能感受到的两种嘛，就是广告投放和付费内容。那可能我这边会跟大家再来讲一些水下的。首先是终端产品这一边，其实依宁妹妹她是有自己的知识星球和小报童。此外呢，其实我这边会做比较多的是因为我会有一些真的非常认可的嘉宾，他们自身有一些产品，就是像依宁妹妹提到的，就是我们既是消费者其实也是可能这个的生产者。那在这个过程中我是真的觉得他们有一些产品很不错，包括我们其实有在推的就是重启人生，我是真的非常真诚的推荐这个东西。可能中间我们确实也会收一些分佣，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本质上还是希望听友朋友们能够通过这样的形式能够有所收益，不管是说能赚到一些钱还是说大家可以有一些信息的增益，我觉得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的初心是好的。
是的。
然后这一部分我觉得相对来说的占比其实可能没有广告那么多，但是也有五位数。
是的，是的，我觉得对这个状态还是比较满意的。
对。然后第四部分呢，就是我们的线下活动。像我们举办的两场听友会，我们其实对听友的收费都不是很高，因为我们两场都是我飞去北京，依宁飞来深圳，我们很多时候收入都是来去摊薄了我们这个差旅的成本。对。还有就是可能组织的一些线下的桌游活动啊，还有一些分享交流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也是赚到了一个四位数的一个收入。所以其实整体看下来我们今年赚的一个钱可能没有我们主业赚的多，但是对于一个副业来说我觉得是超出我的预期的。不知道对于依宁妹妹来说感受是如何呢？
我觉得感受也是非常好的，因为其实之前我有给自己定过一个定量的标准，就如果我能够每个月有5000块钱的副业或者是被动收入，那么我可能就可以考虑开始 fire 一段时间了。然后我觉得播客这一项副业就基本上能够让我这个5000块钱实现一半。然后我觉得还是比较理想化的。
而且随着我们越做越好，对吧，我们这个收入肯定也是会水涨船高的。
是的，是的，就像今年的广告报价从年初到现在其实也是涨了3倍多了。
是，所以现在还在犹豫的金主爸爸们不要错过我们，立刻下单。对。
是的，是的。
就刚刚调侃了这么久啊，其实我还是觉得我们可以聊一聊，就是对于播客这个场景来说，我们对它未来商业化的一些趋势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因为我觉得其实这里可能要看到，就是播客它在慢慢被人所广知，因为包括说杨天真、李诞这种大的 IP 大的明星来加入之后，其实我觉得整个播客它现在是越来越成熟的，而且你在做的过程中你也会发现你的竞争也是越来越激烈的。在这个时候呢，其实虽然大家会觉得说诶，它是不是变得红海了，是不是我再过来我也赚不到什么钱了，可能我会觉得说里面的商业化机会其实也是增加的，而且对于普通创作者的赚钱机会我觉得也是增加的。所以其实这里我也觉得就是依宁妹妹有没有一些自己的一些观察想跟大家分享的呢？
好的呀，我觉得刚刚你提到的就是竞争看上去更激烈了，但是商业化的机会也增加了，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就像我们平时去小吃街或者是去一些火锅店，会发现它附近有很多小吃，它附近有很多火锅，商业化越聚集的地方可能游客会越多，所以其实现在有更多的创作者涌入，反而品牌方也更多的涌入了。所以整体来看，我觉得从去年到现在品牌方是越来越多，而且接广的模式也是越来越正式了，不再是像原来那样比较粗犷就通过私下来联系的方式来达成合作的。就去年我可能遇到过好几次谈好了合作对方却临时反悔的情况，导致写好的基本上到逐字稿的这种东西都被浪费掉了。但是现在小宇宙已经有了追光平台，所以能够有一个相对正式的下单形式，然后品牌方跟博主的对接也就是更加的规范了。我觉得这样成熟的商业模式也让更多的品牌方愿意跟博主们合作，然后博主们也 更加有信心去投入创作，也努力的提高自己内容的质量。所以播客的商业化趋势也是整体向好的吧？不知道四字妹妹是怎么想的呢？
就是我感觉现在这种比较规范的形式，我们也会觉得博主跟品牌之间的信任感也会更加的强。像我们之前如一宁妹妹所说的，我们有一些合作其实前期已经准备好了很多内容，结果对方可能就是临时反悔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多内容都浪费掉了。像现在通过这种比较官方的平台我们去对接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信任感也是更强的。像我们这一次和农角散合作，也是他们通过平台的商务来找到我们，然后并把品牌介绍和他们想要的效果都会发给我们来咨询意向。所以小助手在把这个事情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当时就是看了一下他们提供的资料，发现非常的正规。而且本身因为我自己对农角散这个品牌的印象就非常的好，我家里本来也是常备嘛，所以我当时就非常的急于的促成这次合作。
嗯，
而且我真的没有想到，就是这种很规范的流程，农角散作为品牌它还非常的贴心，有给我们主播在录制之前先都寄了样品，还承诺会给我们听友送这种礼物。我真的觉得是一个非常 nice 的一个品牌。
嗯，是的，然后我也把那几袋农角散带到了办公室里面，因为我平时工作的开会环节很多嘛，产品经理的日常工作就是跟研发和各种各样的业务方去 battle 或者是去做 sales， 所以说也经常会说到嗓子冒烟的程度，然后这个时候来一颗龙角散就很舒服。然后前段时间我就把它放在我的桌子上，刚好我的同事去参加完了一场评审，他就是嗓子很痛，然后他就突然问我说，一零，你有没有一颗润喉糖啊？我现在有点不舒服。我就立刻把龙角散拿给了他，他还特别开心，说就是荔枝味的也很好吃。嗯，就没有想到吧，小小的一颗龙角散成为了拉近同事距离的抓手，这种感觉还蛮好的。
对，我觉得刚刚一妹说这个点我也深有同感，就是我在跟嘉宾录制的过程中，我也会去给他准备一下就是我们农角散的这个产品，然后他吃了之后就会觉得很舒服。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贴心的一个这个体现吧。这是我们刚刚其实聊了对整个商业化的一个趋势的一个看法嘛，我们也会觉得它是一个趋向于越来越正规化，可能给普通创作者的机会也会有一些，甚至是更加的成熟。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想问一下依林妹妹，你觉得就是如果在这样的趋势中，我们想要持续的有变现能力，或者是提升我们的变现能力，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要来看一下你的能力长板了，
嗯，
就是你可能要挖掘一下自己更适合搞流量，还是说你自己是能够有具体的产品和服务去做承接，因为他们分别的思路可能是不一样的。
嗯，
然后我大致的来抛砖引玉的概括的分享一下，四字妹妹一会儿也可以补充。
好呀，
就是我觉得如果你的特长是吸睛去做流量，比如说我觉得我是比较擅长做这件事情的话，那你就要去把你的内容做得足够的专业，然后质量比较高，而且要让你的数据相对来说比较稳定，而且你一定要去向上找很好的嘉宾，因为这样你才能够让你的信息渗透给更多的人，给更多人带来那种认知上的提升。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你想要通过流量赚钱的一个方式，不知道四字妹妹怎么想呢？
我觉得依林妹妹说这个点还蛮直接的，就是流量这个点。我觉得其实流量这个东西它是可以拆分的，它可以拆分成几个部分，一个就是这个流量的池子有多大，那其实这个就取决于我们到底有多少粉丝量，因为这个粉丝量就决定了我们的曝光是多少，然后也决定了像刚刚依林妹妹说的如何让整期节目都有比较稳定且高的一个质量。对，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你要把这个流量的粘性做强，那可能这个就会影响到你虽然有这么多粉丝，那你的收听量以及你的互动量，那在这个时候可能我们也会去维护我们和听友的一个关系，像我们现在粉丝群都非常非常的活跃，然后大家也会在群里面像自己的家人一样，所以我们在给品牌方来提供一些内容投放的时候，也会去告诉他们说我们私域的一些情况以及我们粉丝的一个粘性。我觉得这个对于流量来说，就从你的整体的池子以及你这个质量上面都是非常关键的。
嗯，是的。
诶，其实刚刚我们其实聊的还是流量的逻辑嘛，然后因为依林妹妹也有在做一些 C 端的尝试，所以我也很想再听一下，觉得依林妹妹觉得在现在这个相对比较正规化的这个流程中，在未来这个趋势中，我们还有什么在 C 端方面可以做的事情，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好呢？
我觉得，如果想在 C 端赚钱的话，可能你需要去想清楚自己能够打磨的产品是什么，服务是什么，然后会为这些东西付费的人群在哪里。如果这些人刚好是在播客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你就把你的内容做得足够有吸引力，然后足够专业，足够触达到这些人群就可以了。甚至你不一定是做一档自己的播客来吸引这些人，而是你去上不同的播客去分享你的产品和服务，然后再通过这些引流来赚钱。就是很多在 B 端拿不到什么广告费，但是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做得非常优秀的人，都是闷着头干饭的，不是很出名，但是足够有钱。
是的，而且就是刚刚一鸣妹妹从 B 端和 C 端的思路都有做拆分嘛，我这里其实也觉得有一个很好的思路，就是你两手抓，就是不要让任何一个成为你绝大的短板。就是关于 C 端这一边，你要清楚你卖的东西是什么。我自己是有观察到，就是有一些播客它其实是通过卖咨询服务，或者是说去卖他们的已有的一些课程，又或者说他们在卖保险。真的就是其实你通过你这个节目的专业度能够深扎下去，真的能带来很大的变现。我听说一个做保险相关的一个博主吧，他去年23年的收入是破百万的，就单卖保险佣金这件事情。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播客它就是一个可以长时间跟你沟通，建立这种认知，建立信任感的一个基础上面，在这个地方你去结合一些你自己的产品，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思路。我也觉得就是听到这里的听友，如果你真的有自己的产品，你想去一个很好的方式去做一个转化的话，像可能你在抖音小红书这种平台，大家没有耐心去认真听你讲完你的东西，又或者说那里的流量你可能根本吃不到，但是你在播客总能找到你的一方天地。
是的是的，然后也希望每一个志在通过播客变现的人都能够成功的拿到结果。最后我们再次感谢龙角散对本期节目的鼎力支持，是你们助力了我们的播客成功商业化变现。作为声音工作者，找到一款能够帮助自己嗓子状态变好的产品还是很重要的。最近恰逢双11了嘛，龙角散有超值特惠，想买的亲友宝宝们也可以赶紧行动起来，趁着促销狠狠的囤龙角散，助力你的好声音，也助力你的播客变现之路哦。
是的，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留下你感兴趣的任何问题，也欢迎大家在小宇宙、苹果播客、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荔枝 FM、 微博音频、 QQ 音乐视频号搜索满地找钱，欢迎大家点赞收藏，你们的分享和喜欢对我们实在是太重要啦。拜拜
拜拜。